耶稣30岁时才开始外出宣讲福音。他最初在加里勒亚宣讲，一开始耶稣便向群众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耶稣劝人悔改信从福音，目的是使人相称地迎接天国的来到，成为天国子民，在天国内生活。可是我们不能幻想天国一旦来到，人世间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天国从耶稣开始宣讲福音算起，已经出现了2000年，但是我们看到世界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越来越多。我们不能期待天国像魔术一样使世界的面貌自动改变。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耶稣宣讲的天国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福音两个字的意思不就是喜讯、好消息的意思吗？如果天国不解决人间的问题，不改变世界的面貌，那么它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幸福？人类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体尝天国的滋味？我们绝不怀疑纳撒勒人耶稣宣讲天国给人幸福的心意，我们已相信马窦和路加两位圣使所提到的享受天国福气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征服八端，不仅是许诺，也是事实的宣报。未来乃是从今天开始，而今天就是未来的起步。福音中征服八端所揭示的幸福、宣报的喜乐、美善的生活，不必等到世界末日，也不必期待来世，现在就可以享有到它。只要真心皈依，顺从福音的教导，幸福便立刻降临心中。唯一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天国的征服只赐给贫穷和受苦的人？贫穷和受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旧约圣经中谈到许多贫苦的例子，诸如劳力被剥削的人，牛羊遭偷窃的人，因劳苦和受侮辱而低头弯腰的人，以野菜和圣果充饥的人，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的人，无家可归的人等等。广义的说，贫苦的人也包括社会上软弱、无力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受到权势压迫的人。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一位公正的君王必定维护孤儿寡妇和无力使自己受到尊重的弱者。换句话说，天主的正义就表现在维护受压迫者的行动上。圣咏第146篇说，凡是以雅各布伯的天主为自己的扶助，以上天天主为自己希望的，是有福的人。上主创造了上天和下土、海洋和其中所有的一切，他持守信实直到永远。上主为被欺压的人辩护，上主给饥饿的人食物，上主使囚禁的人获得自由，上主开启瞎子的眼睛，上主使愚聋的人伸直，上主爱慕正义的人，上主对旅客加以保护，上主支持孤儿和寡妇，上主迷惑恶人的道路。旧约时期，天主的选民无不期待天主的怜悯和正义。耶稣的来到宣报了以色列人的期待将得以实现，因为天主站在受压迫者、饥饿者、病人和被折磨者的一边，并开始解救他们。耶稣救助任何在精神和物质上贫乏的人，他除了以自己的行动使天主的作为有形可见外，也让他的门徒参与他为天国工作的使命。耶稣要求他们以怜悯慈善的作为来解救人，即使是部分和暂时的解放也无妨，直到完全获得解放为止。耶稣宣称社会上最卑微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最先获得天国的福乐。他们之所以要首先获享天国，在于他们贫穷，在于他们的需要。天主必然要先关怀这些人， 叫他们做自己的子女，赐给他们尊严，任何外在的境遇都不能夺取或减少这个尊严。甚至外在的环境越是恶劣，越是不利，越是受到挫折，对他们越是有利。贫苦的人既然认识到自己的虚弱无力，因此他们比其他的人更依赖天主，他们相信只有天主能够救援他们。除了有天主特别的眷顾外，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和别人相提并论。为了能够体尝这种内心的喜乐，人必须怀着谦逊信赖的心，完全投靠天主，真诚的皈依。若能如此，人即使在苦难折磨中，也能够尝到征服的喜乐。耶稣自己就是贫穷和受压迫者，却充满喜乐。他因圣神而欢欣并赞美天父，他为从天父那里接受的一切而高兴。如果没有天父，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宁愿什么都不要。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耶稣所谓的贫穷不在于外在物质的缺乏，而在于内在的心灵谦虚。耶稣劝告他当时的人说，你们跟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他愿意把自己的喜乐通传给众人，所以他又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他清楚地表示，愿我的喜乐存于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他更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即使痛苦无法去除，耶稣赐给的幸福也能够与痛苦并存，甚至赋予痛苦圆满的意义。天国是赐给每个人的，但是只有那些承认自己的无能，不为现世财富沾沾自喜，一心等待天主救援，做公正、温良、慈善的人，才配得上享受天国。对这一点，耶稣山中圣训所强调的征服八端讲得很清楚。我们这里可以根据福音的含义变化几个字，用更普通的话把它重复一遍。谦虚和只信赖天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为他们保留下来。为世界和他们自己身上的恶而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将安慰他们。温良、亲切、耐心、乐于接待他人、不强迫他人、尊重自己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将使他们征服世界。为自己和为别人渴望天主圣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将使他们在他的圣宴中宝玉。慈悲、宽恕、行善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也将仁慈地对待他们。良心、纯洁、公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将使他们参与天上的盛宴。缔造公正、友爱、和睦共存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将接纳他们为子女。为福音的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公正的君王天主将拯救他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和新约时代耶稣的种种教训，我们看到贫苦弱小者和受强权欺压迫害者特别受到天主的眷顾和宠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人便不受到天主的照顾。耶稣也曾和当时社会上的显贵以及自以为恪守梅瑟法律的义人来往，只不过耶稣对这些人讲话时他的语气严厉一些，因为这些人通常比较自负，自以为已经严守天主的诫命， 不再需要天主的仁慈怜悯。他们对待别人，尤其对贫苦没有权势地位的人，缺少爱心和同情心，常把自己的安全和生活的目的建立在物质财富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了一个富人产业丰收，仓库装不下，于是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来储藏，以便可放心吃喝玩乐，安享余年。殊不知耶稣警告他说，糊涂的人啊，今晚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置备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面前致富的人也是如此。马尔谷福音第十章，耶稣告诉门徒说，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没有人天生是义人，也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功德成为义人。人或许可以去除自己的一些恶念和作为，却无法铲除内心的邪恶的根源。人没有能力付给自己一颗新的心，没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灵魂，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谁为自己的正义喝彩，那就是自觉于天主的怜悯。耶稣曾告诉法利赛党人和经师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执事之故，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自满自足，就是最严重的罪过。这样的罪过阻碍人接纳天主白白赐给人的天国。所以未能承受天主的恩赐，未能进入天主的国，我们每个人必须老老实实，彻头彻尾地做个谦虚的人，信赖天主的恩典，时时感恩，时时称谢，一切顺从天主圣意的安排。但不要误会，这不是叫我们抱着消极的态度生活，因为信德要求我们在信仰生活上创新，有活力，爽快地响应天主的召唤，积极地实践天主的计划。我们因为先被天主所爱，所以才有能力去爱天主、爱别人。所以响应天主事实上就是接纳天主，接纳他的计划，接纳他在我们心中说的话，接纳他做我们生活的主人。 Thank you.